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性境界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杰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1日。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众生处于极其危险的今天，师父把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给迷在红尘中的人带来了得救的希望，这是众生之福。我很荣幸今生能与神圣的大法结圣缘，入道得法，很荣幸被慈悲伟大的创世主亲自救度，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回顾20多年的修炼路程，我感慨不已，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无法用语言描述，是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是大法无边法理的步步指导，才使我能在人类最邪恶的那段历史中走过来。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净化了肮脏的心灵，让我能在物欲横流的浊世中守住心中的善良，在哪里都能做一个好人。一，遵守传统孝道，关心长辈。孝道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部分，修炼大法后，我牢记师父的教导，遵守传统孝道，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对婆家和娘家的所有亲人都是一视同仁，善待他们，尤其对待两家老人的孝敬和关心，成了街坊邻居眼里的好儿媳、好女儿。我婆婆住在农村，公公去世多年，我和丈夫都在市里工作，前几年我们收入也不多，加上抚养孩子，日子过得不宽裕，但是给老人的钱或物我从不算计。我们每月要回老家2-3次看望婆婆，都要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她，新鲜水果和水产品等一上市，我们都要先买点给两家的老人吃，平时给婆婆家吃的和用的都比给我娘家的多些。因为公婆年龄大，没有收入，娘家条件能好些。多年来，两个大家庭中没有因为利益闹过矛盾，得到了街坊邻里的好评。这些年，婆家、娘家、村里很多人我都讲过真相，多数人都在明真相后三退了，两家的亲戚们也都明真相三退了，支持我修大法。前几年我几次被绑架，亲人们都尽力营救，使邪恶不敢对我肆无忌惮的迫害。我很感激他们，相信他们都会有个好的未来。我回家时爱和婆婆唠家常，一次她对我说，这些年我对你妯娌家比对你们强多了，他们家盖房子、买拖拉机、买摩托车，我都是成千的给钱，没有给你们，光是你们给我。我说，妈，您那些钱存在银行，眼前也不用，小叔家正需要钱，你就给他先用吧，你的钱你爱给谁就给谁，我和你儿子都上班有工资，您不用牵挂我们，也不用怕以后没钱花，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你尽管把心放下。老人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后来我因为坚持修炼大法被单位开除了公职，那时儿子正在上大学，丈夫单位效益也不好，我们生活很艰难，是在娘家帮助下度过了难关。后来婆婆知道了此事，我回老家的时候，她2次拿出了所有的存折，一张一张的叫我看有没有到期的，让我取出来补贴家用。我很感动， 流着泪对他说，妈，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把钱存着吧，我有钱，你不用牵挂我们。老人眼里也有了泪花，此刻我们婆媳的心贴在了一起，我感到很温暖。在邪党迫害初期，由于电视报纸的造假宣传，加之我和家人同修都被抓捕，婆婆相信邪党不支持我们修炼了。但我仍然对她好，多次和她讲真相。最后她终于转变了观念，相信大法，不再相信邪党了，并理直气壮地痛斥上门骚扰的恶人，使其灰溜溜地离开。邻居们曾多次和我说，你婆婆一直夸你是个好媳妇。我说，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俺师父教俺对谁都要好，她是我的婆婆，是我的亲人，我就应该好好待她。和婆婆相处那么多年，我做了一个儿媳应该做的，直到老人几年前去世。二，做事为他得到邻居好评。我在本单位的家属楼住了快40年了，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尊重和善待所有住户的人，见面主动热诚地打招呼，能帮上忙的主动帮忙，得到了邻居们的好评和尊重。我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也都痛快地接受。我楼下住着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老两口只要看好的地方就占为己有，跟多家邻居吵过架，大家都不愿接触他们，而我多年来一直与他们和睦相处。几年前，他家把一堆杂物长期堆在我楼下的过道里，我儿子要结婚的前几天，我去他家跟老太太说，大婶儿，楼上过道放的那些东西是你家的吗？我儿子要结婚，你能不能搬一下地方，我打扫一下卫生？他说，我不知道，你问老张吧。老张是他老伴儿，于是我去问他，大叔，您楼上放的东西还有用吗？能不能先搬走？我儿子要结婚，放在那里碍事。老张一听，沉下脸说，有用，没地方搬。说完就不再理我了，我只好走了。过了两天，过道里的扫帚、木板等几样东西拿走了，还有一包失效的白灰和垃圾仍然堆在那里。在我儿子结婚的前一天，一位亲属把楼梯打扫干净。一天，老太太见到我，表情冷淡地说，也不知谁把我家的东西扔掉了。我说，是我家帮忙干的，如果还有用，我给你们包赔损失。他说，倒也没什么用了，我只是随便的问问。几天后，我买了一些礼品去看望他们，两位老人很感动。后来，老太太多次在人面前夸我是个练法轮功的好人。一次，老人看到楼下有几个警察，说是来抓我的，他赶快跑上了楼，敲门告诉我警察要来抓我，叫我千万不要出门，需要什么东西他帮我买。我很感动地谢谢他，由于老人的帮忙，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我楼上邻居是几年前搬来的，我每次碰到他都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开始表现得高傲冷漠，但时间不长他就变了，见面主动地先开口叫我大嫂。那年儿子结婚，我们把家重新装修了一遍，墙上贴上了漂亮的墙纸，可刚贴上没几天，我突然发现厕所周围的几道墙都被水泡透了，黑乎乎的都变了色。我叫人打电话把楼上邻居叫来，他到我家里一看，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大嫂，真对不起，可能是我女儿晚上洗头没注意，掉下的头发把厕所的水管堵住了，你们去买材料，我出钱。 我说，你们也不是有意的，以后注意点就行了。修理墙壁连工带料花了近300元钱，我对丈夫说，远亲不如近邻，人家也不是有意的，钱买不来友情，咱不要他的钱了吧。丈夫同意了，此后楼上邻居见到我更亲热了。一次他在过道里对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家大嫂是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电视上宣传法轮功的那些话全是骗老百姓的，不要再相信了。我住的楼房隔音差，我进出家门搬东西干家务等都是轻手轻脚，尽量不打扰邻居，也提醒丈夫注意楼梯的卫生，多年都是我定期打扫，冬天下雪后我都及时下楼扫雪，方便大家走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邻居们都看在眼里，经常夸我好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是修炼大法的。我的左右邻居是两位各自独居的80多岁老人，我和他们关系相处得很好，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都痛快地接受。每年下来真相台历，我都会给他们送一本去，他们也都很喜欢。前年疫情期间有几天管控得很严，不准外来人进小区，我把做好的馒头和蔬菜分别送给两位老人，他们都很感动。一次大娘对我说，我和你一接触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实在善良，我对我的儿女们说，我摊上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好邻居，真是个好人。右边那个老大爷，以前他单位一位同修几次跟他讲大法真相都被他拒绝，我和他讲真相时他说，你是咱楼最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固执的老人终于明白真相了，我很欣慰。三，善待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在30多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公司一位负责人的妻子曾一口咬定我破坏了他侄儿的婚事，还编造了一些败坏我名誉的谎言在同事中大肆张扬，使一些人信以为真，对我产生了负面的看法。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此事，后来得知是他侄儿和我的一位亲属谈过对象，也只见过2次面，我亲属觉得不合适就没再来往。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生活也很自律的人，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重伤非常的气愤，无法容忍。但对方是有名的母老虎，他丈夫又是个怕老婆的妻管严，和这种人无理可讲，我只能把对她的恨记在心中，不再搭理此人，和她丈夫也是能躲就躲。修炼后我记住了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不恨他了。一次我在大道上遇见了他，他老远看到我就把脸转到了一边，当快走近时我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嫂子你上哪儿去？只见他一愣，脸一下红了起来，惊奇地望着我，有些不自然地对我说，是你呀，我要去商场买点东西，你上哪儿去？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怎么一点也不见老相啊？我说，我练了法轮功呢。这时 一个熟人把他叫走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要和他讲真相，让他得救。一次我见到他的丈夫和他讲了真相，离开时我诚心地对他说，你回家后一定要把我讲的这些话告诉嫂子，让她明真相得救。他答应了。后来我和他的妹妹讲了真相，给了他真相资料，嘱咐他看完后一定传给他姐姐看。再后来我遇到他，他老远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也是在30多年前，我出于同情，把一个从小患有神经性头疼、没有工作的亲戚叫到我家住，给他报了一个离我家较近的缝纫学习班，给他交了学费，希望他能掌握一门手艺，能把日子过好。他一住近半年，那时我儿子小，我身体也不好，要工作，要抚养孩子，还要干家务，承受的压力不少。而他除了去学缝纫外，就是在我家吃饭睡觉，从不伸手帮我干一点活，心安理得地让我伺候着。我不计较他，真心地待他，比对我的亲妹妹都好。一日三餐我尽量把生活调剂得好一些，让他能吃好，住得安心，学好技术。他每次回老家，我都不让他空手，都是买些好东西让他带给他母亲和女儿。单位分的大米大葱等东西我都会让他带回家。他几次犯病，我为他买药，做可口的饭菜，白天黑夜的守护在他身边，关心照顾着他。他没有一句感恩的话，好像还妒忌我。一次他母亲对我母亲说，他女儿回家说，我姐姐家过的是天堂的日子，姐夫人好，长得也好，也能挣钱，我没有姐姐有福。我母亲说，我那闺女好心眼儿，要脸面，宁肯自己吃得差一些，也得让你女儿吃好，她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母亲告诉我这些话后，我也没往心里去。亲戚学会做衣服后，回家办了一个小店，日子也好了起来。大约一年后，我从一位亲戚的谈话中得知，当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勾引我丈夫，两个人可能做了对不起我的丑事。听到此事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像要爆炸了似的，充满了仇恨和自责。报复、离婚、轻生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想到年幼的儿子和抚育我的双亲，最终放弃了这些念头。顾及自己的面子，我又不能和别人说。沉重的打击使我的身体更不好了，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一连几天几夜不合眼，肺窦炎、结肠炎、心脏不正常、贫血、低血糖等多种病一齐上身，身心的痛苦让我悲观厌世，性格也变了，没有了热忱和自信，对丈夫也产生了很深的怨恨，瞧不起他，在痛苦中度日如年。那个人成了我心中最可恨的敌人，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和他断绝了亲属关系，有8年的时间没有和他来往，偶尔在一些场合见面时，我也不会看他一眼，他也觉察到了我的态度，自觉地远离我。是大法改变了我，除去了我心中的敌意和仇恨，原谅和忘却了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和事，心变得慈善温和。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也都是我的亲人，他们都是来世间盼大法救度的生命。邪党把中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在没有心法约束、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有几人能把握好不做错事呢？我主动地和他和好了，并和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很相信。我为他请了宝书、转法轮，他也开始修大法了。 我有一位初中老师和他同一个村子。有一次，我叫他领着我找到了这位初中老师讲真相。老师夫妇都明白真相得救了。我真诚地对亲戚说，谢谢你帮忙找到我的老师。他说，你能从老远来，我在跟前应该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恢复如初了。结语，去掉了怨恨，拆掉了心中的一堵厚墙，心和大法融在了一起，心性有了一个质的升华。我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生命，只有给众生讲真相，帮助他们得救的责任，而没有看不上仇视他们的资格。今天没有师父和大法的救度，在这乱世中，我也不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人是很弱的，掌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劝善，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守住心中的善良，不断地提升道德，做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大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能修炼的机缘很少了，我要珍惜，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兑现使命。叩拜师尊。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所有的亲朋邻居都支持我修炼大法》，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李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1日。这位作者大法弟子的丈夫因车祸高位截瘫，瘫痪在床30年，他的公公婆婆和离婚大姑姐都住在他家，他还有两个小女儿，全家七口靠他开的一个小卖部为生，生活极其困苦，只因两个小女儿才勉强活下来。得法修炼后，他变得神清气爽，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处理问题，发自内心的孝敬公婆，呵护丈夫，爱护孩子，他的世界都变了，他是亲朋邻里的道德楷模，因为信服他的为人，大家也就信大法。以下是他的自述。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群人，尽管遭受着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仍在思想和行动上认真以真善忍为准则，实修自己，每天都很乐观，我也是其中一员。1990年8月，是我结婚的第四年，我丈夫发生了车祸，高位截瘫。那时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只有8个月大，公公婆婆都70多岁了。丈夫有两个哥哥，3个姐姐，她是最小的。两位老人和我们一起生活。丈夫高位截瘫后，没有人能帮助我们这个家，我的天塌了。1994年，在公公的帮助下，我开了一个小吃部。因为两个孩子小，小吃部活多，我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丈夫由于病情的原因，说话很刻薄。一个大姑姐离婚后回到这个家中。为了这个大家，我不能和任何同学或朋友来往，我的所有时间都埋在这个家里。我身心过于疲惫，不想活了，晚上睡觉时就想着怎么死。可我有两个小女儿，不把他们俩安顿好，我怎么能离开这个人世呀？摊上这样的父母，孩子的命岂不比我更苦？我丈夫因为从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大小便他都不知道，那时也没有什么尿不湿，时刻都得盯着他，看看便没便。如果不及时让他大小便，他拉尿在床上， 一旦得了褥疮可就更遭罪了。所以半夜他拉了尿了，我都得马上起来去给他洗换。有时丈夫心疼我，看我睡着了就自己用纸擦，结果弄得哪都是屎尿。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平房的夜晚就更冷了。为了节省，我都是用凉水洗，我的双手冻得通红，手指都伸不直了，一碰凉水疼得直钻心。我想如果我走了，年迈多病的公婆，瘫在床上遭受病痛的丈夫，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我把他们扔给谁呀？夜晚躺下，我就这样想啊想，每天睡不了多少觉，我真是活活不起，死死不起呀。有时做梦，我从很高很高的空间直线往下掉，整个空间都是黑黑的云彩，太可怕了。我每天晚上睡觉想到这些，心就咚咚使劲跳，不敢睡觉，只要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从高处往一个深渊里掉。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坚持下去？就在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引导我得法了，我的命运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6年5月7日，我喜得法轮大法，这个日子是我生命中最最高兴、最珍贵的一天。这一天，我知道我有救了，我的世界变得天清体透，我变得神清气爽。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发自内心的孝敬公婆，呵护丈夫，爱护孩子。公婆有病住院，我细心照顾，大夫护士都以为我是公婆的女儿。两位老人都是80多岁时安详离世的，虽然丈夫高位截瘫，我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我与丈夫还是风风光光的先后发送了两位老人。为此，邻居、朋友、亲属无不赞扬感叹。我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现在都在上班，她俩都特别孝顺。我的女婿也是非常听话孝顺的孩子，我的外孙女非常聪明伶俐。我伺候病床上的丈夫整整30年，最后他在我省一家大医院安详地去世，走后身体长时间不凉不硬。他吃了30年的药，可火化后的骨灰白里透粉，想必是因为他对法轮大法，特别对我修炼大法非常支持。丈夫后来能坐轮椅了，他就帮着我和同修做他能做的救度众生的一些事情。我所有的亲人、朋友、邻居都支持我修炼，没有一个反对的。1999年7月24日，我去北京上访时，我的姥姥帮助我存放大法书籍。姥姥不怕警察，她告诉家人，这书是我的命，我看着，谁都不许动。老舅家的一个弟弟，每当我需要用车时，让他帮助干啥就干啥。每次同修们需要车时，他很自然地开车就去了，从不害怕。我问他，你害怕吗？他说，我不怕，你们都不怕，我怕啥？我还觉得挺自豪呢。一次同修们晚上开交流会，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由于路途远，他得在那里等着。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晚上十多点钟，车玻璃都上了厚厚的霜，他自己就在车里睡了4-5个小时，睡得热乎乎的。只要同修们需要用车，他和车随叫随到。这位弟弟表示，为大法弟子们做事特别荣耀。一次他说，我需要办什么事，只要一提我是大法弟子的亲戚，就没有办不了的，因为大法弟子个个都善良，非常可信。他说，他看到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不但没抛夫弃子，相反对他瘫痪的姐夫还这么好，给他们这一大家族的人做了榜样。所以我们必须对老人孝顺，爱护子女，真诚对待朋友。每到过年大家团聚时，他都得大大的赞美一遍法轮大法好。 一个常人邻居到我家来买货，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你不用跟我讲，我们大家都在看着呢，你这些年的行为就是真相，大家都知道大法好，你可得好好修，你就练，好好练，谁不修你都得修。临走还嘱咐我好好修炼，一定要修成。走出去很远，他还回头竖着大拇指喊着，好好修。二婶婆的侄媳妇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二婶婆的侄媳妇在喊我。她满脸笑容，小跑着奔我而来，激动地告诉我，我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回我就认认真真的真心的念了，昨天听我家小叔子给我们讲了，他在你大姑姐家时，你大姑姐一家人对你不停的赞扬，你这三十多年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多么希望身边的亲人能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一定告诉我的亲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牵着我的手，幸福地看着我，一直把我送到我家门口。大姑姐一家非常认同大法，她在当保洁员时，看到法轮功真相材料都捡起来插到玻璃窗上，看到别人撕毁大法真相资料，她就去和人理论。大姑姐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只要是大法弟子有事用车，都能随叫随到。两个孩子过年，必须都得给我钱和东西，我若不收，孩子就眼泪汪汪地恳求我收下，说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大姑姐见到人就会主动提起法轮功，说大法如何好。她说，我弟媳妇练法轮功，对我父母特别好，非常孝顺，伺候我瘫痪的弟弟30年，不离不弃，啥活都能干，特别有劲儿。她是我娘家的大恩人。我们一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现在也得福报了，我的儿子孙子都特别孝顺，我们要的不是金钱，是要我们的孩子有德性，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我家以前的顾客有的多年没见过我，就互相打听问我现在怎么样了，他们知道我修大法，怕我遭到迫害，有时候偶尔相遇，他们看到我很好，还和20多年前一样乐观，在坚持修炼大法，他们就高兴地说，坚持，一定要坚持，好好修，法轮大法就是好。1999年6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在和同修一起看师父讲法时，脑中突然出了一念，要是发生一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场迫害中没有我，因为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承认。所以这些年我基本上平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我生活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上有师父的加持保护，身边有可敬的同修们的帮助，下有众亲友的理解支持，我每日都轻松愉快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513到了，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出纳会计到经理的一段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2008年我结束了在商场10年营业员的经历，应聘到一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做出纳员。到这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9年了。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在这个工作环境的8年里， 我经历了一段从做出纳、会计到经理的具有挑战而又神奇的工作经历。第一部分，在新的工作岗位从好人做起。办公室的同事多数是年轻人，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生活懒散，吃用的东西、小食品等垃圾随意乱扔。公司管理较松散，规定员工每天早上9点上班，大家都是9点以后才到。经理10点左右上班，不签到也不刷脸，是一种电子考勤方式。我是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得从做好人做起。那段时间，我8点半就到单位，把办公室的桌面、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上班的第一天，主管一进屋就说：呀，咱们办公室变样了。有一天，我早早来到单位，刚刚擦完地面，经理就来了。我心里想，今天经理怎么来得这么早？经理环顾了一下办公室，见只有我一个人在，就出去了。第二天，我还是早早的来到单位，刚把桌面擦干净，经理就进来了。他同样还是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又各屋看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之后几次，经理发现我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先到，默默地打扫办公室卫生。一天开早会，经理布置完工作后表扬我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到天天坚持，那他一定是个好人。大家也都感受到，由于我的到来，公司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部分，一年内从出纳转为会计，再任经理。我来公司半年后，同事、经理、会计都知道了我修炼法轮大法。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并帮他们做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也公认大法弟子的人品好。他们也因为对法轮功的认同而得到福报。公司在我市周边城市设立了新的市场，就委派一个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会计去做新市场部的经理。公司决定让我来接替做会计工作。我当时心里很为难，出纳工作才刚刚顺手，因为会计和出纳是截然不同的，简单的凭证我都没做过。可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决心正实法。我找出会计留下来的凭证和账目表格，仔细核对，认真分析和学习。我把做过会计师退休的婆婆接到家里，婆婆教我从怎样做凭证开始。婆婆教得很认真，我学得也很投入，我俩都会忘记喝水吃饭。天黑下来时，我好似茅塞顿开，一下子明白了。婆婆连声夸奖我聪明，我知道是师尊的慈悲加持，给弟子开智开慧，我才学会的。在实际工作中，我还要认真琢磨怎么去做。那些日子，经理看我整天埋在账簿中的镜头，他心里有了底。不久，总公司接到我报的会计报表，财务部门给予了夸赞。可谁知，这个会计工作刚刚熟悉仅半年的时间，我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和选择。由于那几年国内经济下滑，各个领域都难赚钱，市场部也随着国内的经济逐渐走向下坡，公司的营业费用高，频繁的更换经理、员工，管理跟不上，工资收入低，员工人心不稳，情绪低落，人员流失严重，新招聘来的人员业务不熟练，又要再重新培训，因此耗费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很大，市场部濒临撤销的边缘。 由于营业额上不去，营业费用高，几个月下来都亏损。公司总经理批评市场部经理不作为，认为管理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一气之下向总公司打了辞职报告，提出辞职。总经理决定在市场部内部选出一个经理，让市场部经理来推荐。那天经理找到了我，决定推荐我来接替他。我当时很吃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既没学历又没有管理经验，做会计才仅仅半年。我知道公司以往招聘市场部经理都是要求大学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管理工作经验。我这两项均不具备，因为我只是中专毕业，并无任何管理经验。因此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我向他推荐了公司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主管。他摇头说，你知道公司的员工都在争抢这个位置，我为啥推荐你？因为你没有私心，任何人管理都挺不了多长时间。你人品好，与同事相处融洽，公司交给你我放心。后来总经理又打来电话，一再要求我接任市场部经理职位，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市场部经理因为认同法轮大法好，接受大法真相，得到了福报。后来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做管理人员。经理离开的第一年，也是我开展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原来同事们和我相处融洽，有说有笑，可是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时，和以往判若两人。因为主管没有竞争上经理的位置，马上辞职不干了。其他员工也多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首先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怀疑我的能力无可厚非，因为我还没做出任何成绩。我不埋怨他们，他们都是和大法有缘的众生，我要善待他们，让他们从内心佩服大法的超常和美好，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第三部分，销售额突破200万。面对经理和主管的辞职，大家的怀疑和观望，我想首先要把市场的销售额提升上来，才能稳住人心。我们公司是私企，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市场部，我们销售的是进口药品和化妆品，药品的质量和公司的信誉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公司产品主要是在药店经营，在报纸上做广告宣传。市场部最大的费用就是报纸宣传广告这一块。我来到报社，和原来为我们做广告的编辑交涉价格问题。公司原来做的是一个整版版面的广告，费用7万元。我看到有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且价格过高。我要求改做半版的版面广告，并要求价格降低。开始时，报社编辑不同意这样改动，觉得他们赚钱少且不好排版。我就和公司企划部联系，要求他们做出竖版的半版广告版面，要图文并茂，内容正统，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对顾客负责。报社编辑看到我们自己设计的广告版面新颖，图片优美，文字内容独特，随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把原来的广告费用降至半版25000元。由此广告这部分就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第一个月公司做活动，我制定销售计划，亲自与会计采购赠品， 挑选既经济又实惠且美观大方的物品赠送给顾客。销售制定的药品赠送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多偏向于顾客所需所想，这样第一个月的销售就超额完成计划，以20多万元的销售额突破前任经理一年的销售平均额。至此，员工们看到了希望，工作有了信心。公司为员工着想，员工才能为公司分忧。我想，公司员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计而来工作的，大家都很节俭，自己带饭盒。每天上班挤公交车很不方便，于是我将原来租住的办公室换掉，重新在小区内选择了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且有厨房的办公室承租下来，还购置了二手冰箱，大家午间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伙食。我每月给大家补贴伙食费，并将公司卖报纸、杂志、包装盒等废品的钱都打到了伙食费里。原来的办公桌椅陈旧老化，我向公司财务申请费用，给员工们换上了新的桌椅，并申请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公司办公环境焕然一新。要想管理好公司，也得精打细算。原来给顾客邮寄药品和化妆品都是去批发市场买布料，用针缝制好后邮寄出去，这样买布料发货又增加了一笔费用。我让员工把进货时的包装纸箱裁成所需要的大小，把药品装入纸箱内，缠上胶带，这样发货既节省了费用，还结实耐用。发货由原来的货站发货改为邮局或快递公司发货，增加了公司的信誉度。原来货站发货是货到后货站代收货款，有的货站信用差，返款不及时，给公司造成过损失。公司提升了服务质量后，客户都是先打货款后发货，各药店销售款也及时催缴，没有发生欠账，公司的管理和销售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经过几次活动，公司的销售额明显提升上来，由原来面临撤销市场部到逐渐恢复了生机。在全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销售业绩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升至遥遥领先。每次活动结束后，我都带领员工们还有家属聚餐、郊游、登山，过程中大家心情放松，畅所欲言。我也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嘱咐他们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从内心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管理公司的第五个年头，在全国市场部中，我们的销售已经排名第一。公司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对你刮目相看，自从你来公司后，员工人心稳定，公司效益逐年增长，你功不可没。”我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赐予了弟子智慧。当年总公司做大型活动，要求各个市场部自己制定销售计划，自己采购赠品，销售第一名的有高额奖励，并报出高额奖金数目。我同员工们商量，问他们是否有信心拿到最高奖励，员工们都信心十足，表示应该没问题。最后，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市场部意想不到的以月销售额突破200万的成绩拿到了销售第一名，并得到了总公司的最高额奖金，创造了自公司成立以来市场部从未有过的佳绩。总公司组织各个市场部经理到企划部开现场会领奖金，会后我与大家一起去攀登我向往已久的泰山。我心里背诵着师尊的法：攀上高阶千尺路， 旁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经腿，人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选自《红吟·登泰山》。背诵师父的诗句，使我浑身充满了同化大法后的殊胜，我轻松地登上了泰山的顶峰。师父让我感受到我这些年的修炼经历犹如登泰山的过程，是师父成就了我从出纳、会计到经理的路。站在泰山脊顶，弟子心中只有对师父的感恩。拿回公司发放的奖金，我与会计商量怎样给员工发放。会计提醒我，他在总公司工作时，每次公司发放奖金都是背对背发放，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但并不知道别人的。他建议我也这样做，怕员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我说不会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我按照每个员工的销售业绩及后勤人员的分配原则等多方面情况，把奖金分发的合情合理。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奖金数额，都十分满意，并懂得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道理。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员工每天都早早来到公司，大家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顾客感受到了，反馈说，你们公司现在很正规。有时顾客着急，把销售款打过来也没有核对，财务那边发现多打了钱款后，及时通知顾客，并把多余的钱款及时给顾客返还回去。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都感受到了按照真善人做人的美好。第四部分，走好今后的修炼路。转眼我接任经理职务已经七个年头，一天公司总经理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公司有可能要断货，因为外商那边不想给国内供货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总经理和我商量说，有个想法让我考虑，他想和我合作，让我入股。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不用我出太多费用，意思一下就行，其余的他出，并和我平均分配利润，只要我答应就可以。但是市场部的员工就不能再用了，让我考虑后告诉他。放下电话，我开始觉得很茫然。我知道总经理最相信和最放心的，也是不想舍下的，是看好了我的为人和处事原则。公司员工们都很信任我，曾多次表示，若公司撤市场时，经理你干啥一定带上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为了自己赚钱而放弃信义和做人的准则。而且我已快到退休的年龄，赚多钱又能怎样？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时间是宝贵的。思前想后，我决定放弃这次机会。这些年，我没有给公司浪费和损失任何费用，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纠纷与矛盾。员工们都认同大法好，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心底里有了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我相信他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给总经理回复了电话，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经理表示理解，并一再赞赏我工作出色，对公司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我说，我有心法指导我做好工作，因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我心里坦荡，不愧心。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接受了， 并表示感谢。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写出这段经历，以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长。愿所有的世人早日明白大法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